的圣灵给我们有智慧来引导我们，更是求主使用每位弟兄姐妹给我们有机会向人来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神就把当说当讲的话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回答可以帮助人能够信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看我们这门课大概是会上到二月底，因为我们这个速度不是很快，应该是到二月最后一个礼拜天可以把它上完。那上课的时候就是大家有问题我们随时就讨论一下啊。通常那个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原则呢，就是常常要重复的有时候会听腻，但其实它是最重要的，你如果能够把握到的话神会祝福你。就是我们这门课呢，就是用这一节经文做我们的主题经文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然后呢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希望你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心里面有主耶稣在，然后这些问题你脑子里常想常做准备，回答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温柔敬畏的态度我们也在提醒说不是靠你不是靠你自己是神跟人同工那这是一件特别有福的一件事情而且你不要把那个结果看得那么重你不要说这次被人家问得一塌糊涂讲都讲不出来说惨了好像很没面子，或者是那个人一定不信他不一定不信，但是你也不要以为说自己很 clever， 哇 ，so smart， 我这边讲的他都哑口无言他铁定会信的，他可能就是不会信。你要知道说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出去真的是用个敬畏神的心常常祷告不管是保罗说栽种的或浇灌都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希望我们把这个原则就放在心里面让神会使用我们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都做一些稍微一些复习我们上礼拜看的是这个问题说神只有一位，而且只有基督教讲的神才是真神这样说是最霸道的。然后我们讲到说三个这个回答的方向，三个切入点。第一个就是先不要讲霸道不霸道，先考虑说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你如果讲到说请他考虑事情的真相的话，他会比较松动一点考虑到说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不要说霸道不霸道，因为你们接触的人很可能很多都是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他们是追求真理的，那真理是具有排外性的，那这一点他可以接受。那第二个就是向他做见证，做见证是神的方法，从一开始做见证就是神的方法，有很多那个理智讲不通的，但是见证讲得通，所以你得身上有见证，人家这样问的时候你求主给你机会就向他做见证，不是传出去，主要是讲见证，倒不是主要说你跟人家这边讲道理讲很多，你有真的见证的话你讲给他听，然后真的是到了某一个程度你觉得也可以这样一试的时候，你就请他试验真伪，但是你要看出他如果很 arrogant 你别理他，他如果很骄傲很反正你别理他，你不要千万不要请他去祷告，但是他如果很真心很谦卑的话，他说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只要能够知道我一定会信的，你看得出他心中有那种谦卑的态度的时候，你可以请他去试验这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不是信主的祷告，是一个寻求的祷告，他祷告完了之后他还是一个慕道友而已，就是你可以让他祷告说他想要认识神，就是我下面写的祷告词，向耶稣祷告说我想要认识你，耶稣说了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那么他可以向耶稣祷告求耶稣给他一个他自己能够明白的方法来显明他是真的，诚心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那这是一个寻求的祷告，那借着这个也许神就给他安排一种机会让他能够用他所能接受的方法 哎，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突然就口服心服了。啊，有好几次有这种的经验。以前有一位姐妹向她爸爸传福音，七八十岁了，传了多少年都不信。那后来就是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家里面出了些什么事，这个爸爸需要回台湾去处理。反正是那一次，那个父亲就觉得说啊，他基督教这个神是真的，他经历到啊，回到美国马上就信了，然后就受浸了。就是有时候经过这些事情，那这个时候你要看着他那个心理的状态，知道他有个寻求的心，你就告诉他。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说，这个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吗？到底有什么差别啊？那你得知道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哈。宗教不是都是劝人为善，起码基督信仰不是啊。那你要告诉他说，那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到底是干嘛啊？那基督信仰哈，我们不是劝人为善，而是说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啊。你讲到重新跟神建立神的关系的话，就要讲到这些认罪啦、悔改啦、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那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他讲的那句话你得知道，就他问出来的不一定对。其实我的经验是，大部分问的人他十个里面有五个他就是先有一个错误的 assumption， 还有些人就是他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的皮毛啊，跟一些基督徒有些接触，或者是听过一些道，甚至来教会半年一年的，不管他在哪里，然后他就以为他懂了，而他就用他那种半生不熟的东那个观念来问你。然后如果你基督徒自己也是半生不熟的，你一问的话，人家就把你问到，你就结结巴巴想不出来。那你要听得出说他讲问你那句话，那本身问的对不对啊？那这句话就是问错。宗教是不是劝人为善？到底有什么差别？那就求主跟他给你有机会跟他解释一下，说基督信仰到底是信什么？那这题我们弟兄姐妹答得很好哈。那这几个重点是综合大家所说的。大部分都弟兄姐妹都答得很好，但不是你们答的每一个都讲对啊，所以你们到时候不要说把大家的答案收集然后就拿去回答了。我希望你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听听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但是大部分都答得很好。还有就是这个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回教的关系啊。首先就是我一个问题就是基督信仰啊。如果你有听过我讲这个专题，就知道这个 Christianity 基督信仰，它包括两个，就是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天主教。基督信仰、犹太教、回教所信的是不是同一位神，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是还是不是 ？Yes or no？ 错的还是对的？错的，都认为是错的吧？我们跟他们信的不是同样一位神啊！你不要以为说，那个犹太教也看旧约哈，也信耶和华哈，他们是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所传的那个神跟我们的神不一样，而且是很大的不一样。他们的神里面没有耶稣啊，那是最基本的哈。那回教的话是差得更远啊，信的不是同一位神。那这种说法说啊，大家信的都是同一位神，就是那个称呼不一样哈。这种说法很普遍，那很多人也愿意接受它。这个 Unitarian 在美国这个 New England 那一带，如果你在东部那边读书或什么的话，就是这种人特别多。他们所谓的独一神教，美国的这个 Unitarian 跟英国的这个 Deism 一样的东西，跟英国人的那个自然神教一样。他们就是你问他有没有神，有，我相信有神。神有几位？一位。然后神叫什么名字？有人叫他耶和华，有人叫他耶稣，有人叫他阿拉，有些人用其他的名字叫，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所以这个 Unitarian 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个人你爱怎么拜就怎么拜，但是他们说他们在拜神。你如果是在那冥想或默祷或怎么样的话，就是只要你在你跟你心中那位神在那里交通啊就可以啊，那你也可以做神的 channel 等等啊。那他们信的是不是跟你同样的一位神？不一样的东西。基督信仰跟犹太教、回教是不一样的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就是两个问题把它分解出来。那第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你就问这四个宗教说：“你们说耶稣是谁？”那这样一问下来的话，就是信耶稣的只有两个，就是 天主教跟基督教，也就是就基督信仰了哈。就基督因为这两个他们是就是信耶稣的，然后那就是那这样的，既然天主教跟基督教都是信耶稣的，那他们是不是一样的？那你再问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人怎么可以得救，或者问说因信称义，就是问一个大普啊，基本的一个教义。那因信称义信不信啊？基督教就说只要信耶稣然后就等于得救，没有不需要加别的东西。天主教说你要信耶稣再 plus 你的功德，你的功德是什么？他们有七个人啊，你在天主教不受洗不得救，还有其他的东西，他总要有七样东西。那他就是不是他们不相信因信称义，说因信称义信是必须的，但是信之外还要再加东西，别的东西。那这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那个主要的分别。那在我讲那个专题的时候，我有跟那次有跟弟兄姐妹讲说，你这些的分别哈，有两种分法，一种是社会学的分法，一种是护教学的分法。那一般人跟人家讲的时候，就是讲这些社会学，你就跟他讲这历史的渊源啊，有什么一样啊，为什么他们都有亚伯拉罕等等，就讲了半天，但是那个不切重点。那当我们要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你光讲那个话，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可以讲那一套。那你要跟他讲的话，要讲的重点，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 apologetics 这个护教学，你就跟他讲到说那信仰的中心是什么，所以我们才提出这两个问题了，就是那对他们来说，对这个教来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谁？然后如果问到天主教跟基督教的话，就是怎么可以得救？那这个是那个重点。那问你的人，可能他就只是问一些观念、一些历史，或他听到一些什么东西，他可能。就是不晓得他有没有耐心听你讲到这种程度就是了。所以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问宗教比较的问题，它其实不是一个慕道的问题，它不是在说我怎么可以信主，怎么样得救，耶稣是谁，为什么要十字架这些问题。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慢慢的回答他，但是你回答的话，你自己本身需要有相当的这个了解度。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功夫的话，你就跟他讲点别的，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讲。就这种问题你回答完了之后，他多半还是不信，因为它不是那个墓道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上次没讲的问题，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够祭祖哈？啊，这一题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回答，就是密集仲裁、国庭跟文伟哈。啊，我觉得他们四位都回答的非常的好。把那个重点哈，重点有两个哈，重点我们提一下，就是基督徒可以禁祖。但是不能祭祖，这个禁祖跟祭祖之间的分别大家可以体会吧。好，那基督徒强调什么呢？强调当父母还活着的时候要孝敬父母，但是禁止去祭拜死去的祖先。我现在先问大家一些问题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去烧香、烧香跟烧纸钱？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到灵堂里面去？
可以吧。
基督徒可不可以站在那个灵堂，就是那个灵位前面？
可以
啊，可以。
可以。
啊，可不可以向灵位磕头
？No，
不行。
啊，那下面问一个比较 tricky 的，可不可以向灵位鞠躬？
No。
可以吧，
人走了
已经。可以还是不可以？只来说可以，你说说你的看法。
因为就是有敬的成分，没有祭的成分。
我是赞成这个子丹的讲法，就是这个鞠躬这件事情，你到灵位前面去，然后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就站在那边，可以这样子默祷啊，肃立默祷，那当然不能拜他，那可以到那边鞠个躬啊，这都是跟那个当地的那个社会风俗有关系的啊。那鞠躬在那个华人的文化里面，并不代表祭拜啊，对，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这个年龄小时候，我不晓得你们那时候还有没有。我在那个台湾小学开始，就一直到中学，每次 一堂课老师进来，班长就说起立敬礼，然后坐下，就是三个口号，起立大家就站起来，然后敬礼就向老师鞠个躬说老师好，然后就坐下。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不停的就起立敬礼坐下。那个敬个礼哈，鞠躬在那个传统的华人那个风俗当中就是代表敬意而已，并不是说把它当作神来拜。但是你跪下去磕头，特别还外面配着有烧香烧纸钱什么，那就很明显是一种那个祭拜。所以这个大家看情况，你知道有些可以做有些不能做的。那基督徒可以做什么？我想了一些基督徒可以对先人表达敬意，可以为逝去的先人开追思礼拜我们常常会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亲属过去之后为他们举行追思礼拜。你可以在灵堂当中肃立鞠躬默祷，我觉得这个不会引起人家误会的。然后可以扫墓，你到清明节好，或者是逝去的那一位你的亲人的他的周年忌日或什么情况，你可以去扫墓。扫墓的时候我们不在那边烧香磕头，但是我们可以献花，可以唱诗，可以在那边祷告。但是你注意，这个祷告不是向着那个死去的那位祷告求你保佑我们哈，你是对神祷告哈。那基督徒可以纪念先人你可以家里挂他的以及死去的先人的他的那个相片，那你可以跟你的子孙讲他的故事，可以有个族谱讲我们这家人是怎么样子呢，这都是慎终追远嘛，是好的事情，表达我们就是饮水思源嘛，知道我们这家人是怎么过来的。那这些都是圣经中所提倡的孝道，也是它的一部分，所以这些没有问题。但基督徒不可以做什么基督徒不能祭拜先人，不能够向先人去跪拜磕头不能够烧纸钱烧祭物上香上供一些摆上一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那些这些就是很明显的是在祭拜的一些动作你当然更不能说为死去人做法事啦，甚至请一些和尚道士来做法事，那是不能的事情啊。不能够向祖先祷告，你不能够说求你保守我们后代的子孙，保守我们家族平安谁谁谁你的孙子不久之后要考试了，求你让他通过谁谁谁什么，然后那样子。我们不向，因为知道说不能够，他不是神，我们不向他祷告，不向他祈求基督徒也不能够看风水黄道吉日葬在什么地方，看个风水是不是福地等等，就在华人的文化风俗里面有这些东西你基督徒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就是跟世俗混淆不清这是不能做的事情不能说去找个什么黄道吉日来安葬或者是出殡那这题可以吗？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经验里面是很多人问的很多人在信主之前就有问这个祭祖的问题这也是那个基督教传到中国近代在200多年来是 number one 的一个大问题当初就是关于这个祭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都比较清楚了生前的孝敬跟死后的祭奠就是圣经的那个道理嘛，是圣经就强调我们还父母还活着的时候要孝敬他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你神的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五戒基督徒我们是禁止祭奠先人并且说因为只能够敬拜一位神因为你祭奠先人向他祷告或拜神没有用他不能够保护你因为会跟那个异教徒相认同就变成说做的就是那些佛教道教异教徒做的一样东西 而且这样子会使信徒跌倒，别的人看了之后他会跌倒，所以我们不做这件事情。下面就是第三个大项，就是罪跟救恩啊。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人有人罪嘛，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包括出生婴儿啊，这个是那个问题啊。我先问大家这个问题啊，这是什么是人罪？说说看你的看法，什么是人罪？有没有自告奋勇？
我觉得就是人有，应该讲是罪性吧，就是从小就会有一个会去犯罪那个本性在里面，就是小婴儿。
OK， 谢谢麦克啊，那就是说人有那个罪性啊，就是小婴儿也会有这个罪性啊。有没有人有其他的看法？
当神不是那个最大最重要的你那个因子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有其他的东西在那个位置上面，包括你自己的时候，那个就通通都是罪。
OK， 你这个比较是给那个罪下定义哈，就是说什么是罪哈？当有其他的比神更重要的时候，它就是罪哈。那你说有这个因子在里面，就是说，因为我现在问原罪嘛哈。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一生下来都会有一个因子在里面，让他觉得有别的东西比神更大，
包括你自己。
对，变成你这样的那个解释是这样的啊。我下面再问几个问题，大家就是我们一起来看清楚这个问题啊。再问大家一个，就是圣经里面有没有原罪这个字眼？也说
没有，没有，
很多人都摇头。有没有人说 yes？ 啊？
没有，创世纪就讲罪就入了世界，但是没有讲。
我就问你们有，哎，这。
没有原罪，
这个问题你看清楚一点。我问什么？
没有原罪的，没有。
你扯哪去了？有没有原罪这个字眼？
没有。
这是不是一个 biblical word？
No，
是圣经里面找出来吗？
没有，
没有，是不是？肯定了，
肯定。
是没有这个字眼。这应该是那个就是第四世纪奥古斯丁他空出来的这个字眼啊。罪人跟罪，就是以下两个陈述何者更正确，就请你在二选一了，选一个哈。第一个说法就是因为犯了罪所以是罪人，那第二个是因为是罪人所以会犯罪。
第二
我看都是选二，有没有选一的？
亚当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犯了罪，然后有罪人；亚当后的人是因为罪人的罪而犯罪。
OK， 你们讲的更细一点。我们就说现在的情况哈，讲世人都犯了罪哈。世人都犯了罪啊，那因为犯了罪所以是罪人，还是因为是罪人所以会犯罪啊？这个比较正确的选择哈，应该是选二啊。人之所以会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就有那个会犯罪的东西在里面啊。以下两个陈述何者更正确哈？罪性与罪行啊。第一就是原罪是指人的罪性，就是用英文说就是 sinful nature。那二原罪是指人的罪行，哪一个
？First
nature。这个原罪指应该是指哪一个？一还是二？
罪行。
语言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下来他就里面就有个罪性，还是说一个人一生下来他就犯了罪，有罪性？一还是二？肯定是一吧。这一题的话是选一是对的。我问一个经文上的问题哈，就是原罪的经文根据是我写了三节的经文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是，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是什么？对，大家自己看一下五章十二节，七章十八节是什么？好，那现在你们看了这三节经文，你觉得原罪的经文根据是哪一个？就是按照顺序一二三，你们选哪？
二。
啊，听到几个二？这个大家知道，那个答案是二哈，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哈。这个神学上面这个原罪的经文根据是根据第五章第十二节，其实是那整个的一个 passage 是那个圣经里面原罪的根据哈。就讲到说这个罪是怎么进入了世界，然后又怎么样临到了众人。然后死又是怎么来的，那是根据这个啊，还有后面他讲的那个，那三章二十三节的话就是讲在实际上就是大家都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但是讲说人一开始有那个罪性的话，主要是根据五章第十二节啊，就是经文上面我们了解一下以下三个陈述何者是正确的啊，也请大家稍微选一下我是这么写的，就是一啊，人人都有罪性，人人也都有罪行哈。第二哈，人人都有罪性，可是有些人并无罪行啊。第三，有些人是既无罪性也无罪行。都选一啊？有没有人选二的？有。那个国庭说一说吧。
像刚出生婴孩要求他有罪行。
啊，他讲了刚出生的婴孩没有罪行吗？
可是他会说那个我在你父子
对呀、啊，罪行。
这个我们不是指罪
行。是啊，我们耶稣并无罪行，罪
行。
我本来写那个三的时候，想后面写个夸胡说耶稣除外，哈哈哈哈哈！我听有人看才知道。这个就牵涉到刚刚国庭讲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婴孩哈、啊，他犯了罪没有？出生的那个婴孩。如果说他有原罪的话，指的是什么？
罪性。
就是这个。婴儿是有罪性，还是婴儿有罪行？还是婴儿是无罪的，也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因为他那个人问的问题里面有问到说，那出生的婴孩也有 也有罪嘛，也犯了罪嘛。选哪一个？选一吧。那个葛鹏他是坚持选二。我跟他那个稍微讨论一个解经的原则哈，因为你引用的那个是诗篇第五十一篇吧，对吧？对啊 ，OK， 啊，一个解经的原则哈。就是遇到像诗歌题材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能把一个教义哈，整个这个教义的观念建立在这种题材上面，它不是一个什么一个真理的陈述。那很多时候在诗歌里面的时候，它在那边是讲的啊、一种状况，一种描写，是一种这种描写。大卫非常的悔罪，他跟拔示巴啊、犯了罪之后啊、后来先是拿单来。斥责他，他最后就很后悔，然后就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等等啊。那像我们诗篇里面，还有圣经里面一些诗歌等等啊，你就是我们以前在其实上学而读经班时都讲过，说这个解释圣经的一个原则啊，就是那个释义解经啊，在诗篇里面的时候要考虑到他那个是怎么使用的方法，对。对，如果说那样的话，诗篇第六篇就说我流的眼泪这么多，把我都床都飘起来了。对，那是一个那种所谓的夸喻啊，一种夸喻。对，那是不是他在里面就犯了罪？还是你从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是他里面是有罪性还是罪行啊？那个就是牵涉到解经的时候，我们考虑一下啊。就是，那我现在我们就不多说这个啊。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给大家选一下。我这个写的比较多，因为你们跟人家谈的时候，可能就会碰到这么多东西哈。好，罪是什么意思？第一，有人就说了，罪就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好比说就像抢劫、欺诈、杀人等，然后被法律判为罪人啊。好，这个罪人。第二，是他虽然没有被判罪啊，但是好比说开车违纪被开罚单，或者很侥幸没有被开罚单哈，那这个也算是罪啊。如果你有没有 speeding， 有没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啊，有的话那也是有犯罪啊。那第三就是说没有这些东西，但他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好比说他就是骗人啊，他去害人，或者他出卖朋友，那没有不算，就是没有接受到法律的制裁。好像也看不出他到底 break 什么 law， 但是知道说啊他是犯了罪啊。那第四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他做人的水准太低，他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个嫌贫爱富的人，他是个造谣生事的人，他是个落井下石的人，他是个见死不救的人。那虽然这些都不犯法，但是也算是罪。那有人就说，不但是外面的，就是他内心的状况啊，如果他内心有这种不良的思想情绪啊，好比说他里面在恨人啦、嫉妒啦、恼恨啦，有这些淫念等等哈，那虽然就是没有做出来，那也算是罪啊。那有人说就是有时候他也不是做出来，他就是不为他很自私啊，就是不为别人着想，他想骂就骂，想干嘛就干嘛，他会出口伤人，他会乱发脾气，他会行为粗暴等等，这些也不是说犯了什么法，但是这些都算是罪。那第七个就是说，他就第七、第八是跟神有关系了。第七就是说他违反了神的律法，啊，神说这个要做，那个不要做的啊，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了，这个叫做违反神的律法是罪。那第八就是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六、三、四、五、六、七、八，你们觉得哪一个？就是说圣经所说的罪啊，八是吧？那 那个问你问题的那个人，他脑中想的那个罪大概是哪几个？
大概是第一吧。
第一个是吧？
对，
他大概会想到的是第八个吧。
因为中文里面的罪字啊没有分别，英文里面的罪字嘛分别，一个是 sin， 一个是 crime， 上面就变成就是 crime。中文里面的罪就是两个，通通是一个字。
Yeah， OK， 所以指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跟人家谈到的时候，就是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打交道，所以他脑子里的想法就是一般人的那个想法，对。那你了解到说他想的东西跟你讲的东西不是同一回事的时候，你要跟他做些解释。我跟大家说，其实答案有两个，就是第七跟第八都是圣经所说的哈。圣经对于那个罪呢，它有不同的字眼哈。那个第七哈，那个违反神的律法，或者是说也就是有时候我们英文翻出那个 lawless。不法之人哈，就不法哈，那个是罪啊。圣经很明显的说那个是罪哈，神已经清楚讲出来的啊，结果你违反那个是罪哈。那个第八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个也是常用的一个字，就是我们罗马书3:23用的那个罪是这个哈，哈马提亚。这第七、第八都算是那个圣经所指的那个罪哈，大家就观念上了解一下。那原罪是这样子哈，因为那个人问你说人都有原罪嘛，我们就现在就做一下总结，就是那原罪它是从圣经的教导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观念哈，但是圣经中并没有原罪这样子的字眼，但是有这样子的观念哈。那原罪的经文根据是罗马书5:12，跟它后面的那些相关的经文哈。原罪是说每个人天生就有罪哈。然后这个罪是指的是你那个犯罪的天性啊。那出生的婴儿虽然有罪性，但是他刚刚出来，他什么事情还没有罪啊，还没有做，他身上没什么罪行啊。然后说我们这些人哈慢慢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由意志啊。然后在我们一生当中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选择犯罪，也可以选择不犯罪。可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犯罪，就是说他从小到大到现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选择犯罪的人呢不存在。每个人他在一生当中都会犯过罪，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啊。然后我们了解一下圣经所说的那个罪，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对原罪有点了解，然后更加比较好的回答啊。三个先问一下，
所以婴儿就没有犯罪，因为他有罪性，那他表示他有与神隔绝吗？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与神隔绝，所以我们需要，对，那变成他出生婴儿并没有与神隔绝啊，不是这样吗？
这就牵涉到说啊，这个出生的婴儿啊。他死了之后去哪里啊？如果他与神隔绝，他有罪的话，他就不能回到神那边去，对不对？他就会跟神隔绝啊。那么现在就是刚生下来的孩子，如果他马上就离开这个世界啊，他到了哪里去？他是到神那边去的话，就没有跟神隔绝。那如果他不跟神在一起的话，他就跟神隔绝了哈。那这个我们就是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听一下孝经的，你要问什么？
我想问就是说，如果根据这个了解的话哈，亚当夏娃在犯罪以前有没有原罪？
原罪是从亚当进来的。
对，
所以圣经说罪是从一人进来
的。
亚当跟夏娃最初的两个人啊，我们只能够说。他们身上没有原罪，但是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可以选择。当你在那边选择的时候，选择不顺服神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罪开始进入到这个 人的里面来，这是圣经是这样说的。亚当跟夏娃很明显的，他们身上并没有原罪，就是关于那个婴儿的问题哦，大部分的神学家或系统神学吧，他们都会引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跟十九章啊，耶稣所说的话啊。耶稣就说叫小孩子到我这边来，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啊。那就是以耶稣这两次的讲话为根据啊，就是觉得说这些孩子们啊，像这样子的人的话，他们是死了之后到那个主那边去了，跟耶稣同在。所以后来神学里面就出来了一个名词哈，叫做the age of accountability， 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年龄。就是说刚生出来那些年龄还很小的时候，他不懂得分辨左手跟右手，还不知道怎么做选择的时候，神不会hold him responsible。 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候，我们不能强行规定说就是五岁几岁啊，就到了某一个时候，人开始能够选择的时候，他知道善恶了，然后他要在神面前为自己的那个行为负责的时候，那个时候神会 hold him responsible。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等孩子，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尽早带他那个认识主啊，接受救恩。
我刚刚那个问题哈，是我会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就是说，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他们都有犯罪的可能性，他们有犯罪的这个问题。那耶稣的话，他是有一种说法说耶稣他没有犯罪的可能性。那我想我的问题是说就是说，
yeah.
他的状态，耶稣的状态当中还是不一样。耶稣是不可去犯罪的，但是人生来是可去犯罪，然后亚当夏娃他们选择了犯罪，所以从此之后这个罪就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问题吧，讲起来我们可以讲一会儿哈，就是哈，你说的那个看法哈，如果是那个加尔文的神学的话，就是说耶稣的那种情况是所谓的 impossible to sin， 不可能犯罪的，会说跟亚当跟夏娃有所不一样，亚当还有个选择在那边，但是你要知道说，这是一种人的说法，神学上的一种看法，然后不是所有的神学都是这么一种看法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到了一些比较 risky 的一些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我们可能要 say something， 就是超越圣经的教导的一些东西，我们只能做一些推论哈。到了那个推论的地方的话，就是你爱怎么推怎么推，只要不要把那个基本教义都推掉了就可以了。我自己觉得说，耶稣的话，跟那个亚当和夏娃差不多，就是在同样的一种情况，就他还是有选择的。那耶稣之所以他可贵，他面临这么多的试探哈，然后都没有犯罪，然后被圣经说他受各样试探是没有犯罪的，成为我们的榜样。就是因为说他有个 choice 在那边，他可以犯也可以不犯，但是他选择不犯，他一生当中总是这样持守这个选择，到死都没有在神面前犯罪，所以是可贵的。如果说他本身就是带有免疫力的，他根本就是 impossible to sin， 那就不是什么功劳了，对，他根本就是不可能，你把全世界的细菌丢到他身上，他就是不会生病，那个就不是圣经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我们这个讲到后面的时候就有点risky， 不过这个原罪的我想就先讲到这里。如何回答有关原罪的问题啊，做个 总结哈，就人有原罪吗？说是的，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天性，他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原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回答哈，你不要想太多了。然后他那个问题里面就问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包括出生婴儿哈，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稍微回答一下。对，说那个出生婴儿他呱呱坐地，什么事都还没有做，虽然还没有犯罪的行为，但是却有犯罪的天性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或迟或早，他就会开始犯罪。因此，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能够犯罪的人都犯了罪，就是他一旦有那个 ability 去犯罪的时候，他总是选择他会有犯罪。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回答一下啊。因为多半这种问的这个人，就问这些话的人，他就是对这个罪这些他有点不服气。对，是他说哦，你们还有个原罪这个东西啊，他就用这个东西来挑你的。他就说那这些小 baby 这么纯洁可爱，你们都说他们犯了罪啊，他们也要下这个 baby 也要下地狱嘛等等，他就是这样子来问你嘛。那你就求神更有耐心跟智慧啊，给他一些回答就是。那这一题啊，这一题是这样的啊，这个问法是说，我知道我不完美，也认同啊人有罪性啊，但这又如何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那这一题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都有回答，我觉得大家也回答得很好，还给了一些例子啊等等来解释哈。这题是大家回答的人比较多的一题哈。所以请大家就是把弟兄姐妹的回答你好好的看一遍，我想他们中间所提出来一些痛点应该是对你有帮助的啊。我这边是给了一些我的这个我的一些想法啊，回答的重点啊。就是基督信仰不是要指出人的罪啊，因为我觉得他这样问的话，就是说大家都有罪说话，这不是问题啊。我们不是说基督徒说你是罪人，我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那他就觉得说说话，对吧？那我们不是要目的不是要指出每个人都罪，而是要拯救罪人啊，不是要说你有病，而是要医治病人。那这个是。这样说出有罪的原因是希望你这个罪得到赦免，然后得救。这个，所以他可能不了解你的动机，所以他这样说哈。然后如果他愿意听的话，再跟他解释一下，说罪是有后果的。那罪有什么后果呢？哈啊，第一个可能他完全不 aware， 你跟他讲一下，就罪呢就破坏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哈。因为他更不信神，他你说他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他不是很 care， 但是这是一个重点，你要跟他讲一下。然后罪也破坏了你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哈，自己的经历或你看看社会上的现象就知道了。那另外就是罪也破坏你自己内心的平安跟喜乐哈，那这是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就是当初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哈。就是重点不是说人人都犯了罪说话的，而是说你是否愿意从罪中出来有个新的开始，你是不是愿意这个病好了啊，然后得到医治。所以他这样问的话，我们就耐着心就进一步跟他讲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要说你是罪人说你不好啊，目的是想帮助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得救啊。既然讲到罪，我就把这三个步骤跟大家了解一下哈。知罪是第一个步骤哈，然后第二就是悔罪，然后第三是赦罪哈。不同的意思哈。第一步是知罪哈，就是那个人他还不错，他说人人都有罪，他大那意思也就是说他也承认自己有罪了哈，只是他不是很 care 的而已哈。那起码他承认哈，知罪了哈。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啊，不再为自己辩解，不再跟人比较，哦，我比那个人好多了啊，承认自己的确是一个罪人啊，这个是知罪。那这已经感谢主，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了。所以 那个人如果他知道自己有罪的话，起码他跨出第一步了啊。那下面一步就是重点了啊。为什么我们说就是要人悔改信主啊？然后耶稣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着悔改赦罪的道啊，这第二步悔改赦罪到悔罪啊。悔罪就是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不是说收话，收话的就是说他并不懊悔嘛，他是怎么样嘛啊？那不是这样说，而是说什么呢？说我错了，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要改变。What can I do？ 那这样子就是悔罪了，就是懊悔了，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痛悔。他愿意在神面前就是认罪悔改。那这是第二步，然后如果他走到第二步的话，就第三步马上就可以接着来了。那怎么可以赦罪呢？第三步哈，福音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蒙赦罪，只要一个真诚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那就可以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那就可以再去赦罪哈。所以如果神给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把它从知罪那个第一个步骤把它引到第二个步骤啊，希望他的心可以柔软下来啊，说在神面前就是这个悔罪啊。那我这因为这一题大家都那个答得很好，那而且他就是这题比较容易回答，所以我没有太多的 elaborate， 我就写到这里。那这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再看一题，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我是准备的什么方法？这题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也做的不怎么样。这很明显，他对一些基督徒有些不满啊。那罪的问题在信了主之后似乎还没有解决啊，这个问题也问得很直截了当哈。那你就是碰到了一个对基督徒有些不满意的人了哈。那就是他一开始讲的这句话啊，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也做得不怎么样，我常常也听基督徒自己这样讲哈，就说这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这牧师做久了之后，我不太喜欢听这句话。我说一说我的看法哈，就是看看说这句话是主观还是客观啊？就是这句话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还是一个主观的看法。我承认啊，的确有不少的基督徒他看起来不像基督徒，然后他因为他们的缘故啊，使神的名受到羞辱，然后使其他的人跌倒啊，这种现象存在而且相当的普遍。对，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存在，甚至更加的普遍，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哈，他们比一般的人有爱心，他们比社会上一般的人就是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是也比一般的人更诚实。就是大家说一说我们日常的经验好了哈，说如果你去找一个人去修车，找一个人做什么修水管什么什么样的服务，或者说有这业务上的财务上的往来，通常是听到说哦他是个基督徒，突然就心里好像比较放心一点，而且他是基督徒，他修车大概不会敲诈的哦，他是基督徒，他修水管或什么的话大概不会说这样骗我的钱或怎样。所以会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就是说如果普遍性的整个社会都是说基督徒都是骗人的，那他们一听到基督徒就应该马上把钱包搂紧哈，我才不要找基督徒，他一定会坑我的钱。可是一般的感觉是说听到基督徒就心里有些放心哈。那我这些年出去传教短宣哈，就听到不少的话，就是说你在那种乡村或什么小地方或什么话，就是常常政府要就是交税啊或什么征粮什么之类，就是一些公益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当地的那些人干部也好公安也好，他们也知道，就是说那个一个村子里什么基督徒一多了之后，收税就变得是很容易了啊，就是该纳的都纳了哈、啊、然后有时候他们要找一些人来帮忙哈、啊、他就那村长或者就找个基督徒哈、啊、你帮我去收，然后他就很放心。那这个现象其实也相当普遍啊，即使说有时候有人说啊公安来了来查了你赶快跑了或怎么样，但是一般他们也就是说好像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有一些好的一些现象出现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跟他讲的哈、啊、跟我们说的啊有些基督徒不好，有些基督徒使人跌倒，有些基督徒羞辱神的名哈、啊、这一样都是存在的。而我个人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我觉得那个好的那部分是比那个不好的部分要多。那通常是有人他有个两三次跟基督徒不好，特别是比较 personal 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基督徒都是坏人，很多基督徒都这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基督徒也跟着一起起哄说，但很多基督徒也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些主观或客观。然后自己或别人，我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很容易，我写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说这个比是跟自己比呢，还是拿他跟别人比，还是拿他跟他自己比哈？那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他那个生命的改变呢是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你要拿过去的他跟现在的他来比呢就比较正确一点，你如果拿他跟别人比呢就不是很正确啊。我就用个分数来做比喻，说好比说这个基督徒原来很坏只能得三分啊，信主之后进步了，但进步的不多，现在大概可以有四分了啊。可是那边有个不信主的人，他品格非常的高尚，他就是得八分的人。那你现在拿这个只能够得四分的基督徒跟这个得八分的不信主的基督徒一比之下，就是差太远啊。你基督徒这么大，你看那个人不信主比你们好多了啊，什么你们什么都比不上人家，还在讲什么。但是你跟他以前的状况比的时候，说他有进步了，他已经比以前好了一些了，也许没那么快啊，但是相信说他真信主的话，他会就他在进步中了，他还没停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那个比的时候是拿他自己跟自己比还是跟别人比啊？那另外就是那个时间的因素，就是长期或短期哈、啊，就是圣经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成圣哈、啊、需要点时间，需费功夫哈、啊。就是一个人他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的话，是需要时间来培养我们跟主的关系哈、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信主了，把他礼拜天受浸了，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他又跟太太发脾气，就在那摔碗摔桌子。然后他说你看你这个人还信主还去受浸了啊，跟以前一模一样，一点用都没有。这其实他做了一件事之后他马上心里就很后悔，就他那个老我不是一下子就改了，就需要点时间。所以你是在看他的长期还是看短期？那倒是说，如果长时间那个人还是那个德性的话，他有问题，他可能就是牵扯到下面那个问题，就是真性或假性，就是要最后要考虑，就是一个人是否真的信主。就是我们也要说老实话，就是非常的遗憾，的的确确的是有不少挂名的基督徒，那个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不少的假基督徒，他就是挂个名而已啊。他有时候就来，有空他来一下参加个崇拜，或者他说我以前受洗了，我以前受浸了啊等等，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心里面就是他从来没有认罪悔改真心信主过，但他就觉得说他这个已经有过这些仪式了，他也来敬拜，他也受过洗什么等等，那这些都是挂名基督徒到处都是。那就是那个人他问这种问题，就是因为他遇到挂名的基督徒了。那这个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啊。那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你如果你 你承认这一点的话，有真性的有假性的话，那弟兄姐妹，那首先呢，就我们自己先做一个真性的人，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别家教会我们管不着，就是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要 promote 一种那种真心信主的那种气氛在我们教会里面。然后你看到那些不好的那些基督徒的那种习俗，就是随随便便他就说啊，他已经信主了啊，他以前受过洗，他以前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已经信主，就是这一套东西我们不讲了，我们只讲什么，就讲说要信主就真心信。那就别的教会的气氛我们管不着，但我们自己教会我们就 promote 这种真心信主的气氛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所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 realize 到说啊，讲这句话的人，他说很多基督徒都不怎么样啊等等，他有很大的可能性他是碰到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啦等等，然后那这样的基督徒到处都有。然后就这题大概是写的这里，我最后就是写的这个，我花两分钟讲完，我时间也到了啊，就是讲到说那个需要时间啊，这个罪的问题，因为他最后有个问题说，似乎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这句话我就觉得他有些误会啊，就是不是信主之后罪的问题马上就得到解决哈、啊？我们如果用一些神学上的名词，就这部分不是跟他讲，不是跟你们讲的哈、啊，就是我们大家来复习一下，就说那个罪的问题啊，大致上它是分成三个阶段来解决。你一信主的时候，只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免去罪的惩罚，也是我们所说的称义啊。称义就是说，神看你宣布你无罪了，你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第一个步骤。那我们刚信主呢，是得到 Part One 第一个。然后我们现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 Part Two 里面，就是说胜过罪的权势哈、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成圣哈。啊，就信主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善恶的挣扎，连保罗都会啊。那我算老几？我当然更会，对啊，我根本不能跟他比。那而且我们常常会感到很辛苦啊，因为你有新的生命，才会感到辛苦。你如果是不觉得辛苦的话，就是可能里面没有新的生命。可是就是说，这个成圣的过程的话，应该是那个逐渐变好的啊，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有圣灵的帮助啊，随着灵命成长啊，那胜过罪的机会也会跟着成长。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天父同在啊，天堂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地方啊，有就是有罪的话进不了天堂，就是人不可能说我身上带着罪然后我进去，进不了啊，就在。在天堂里面跟神同在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脱离罪的存在，那个时候才是一个完全无罪的时候。那我们只要活在地上一天的话，就仍然有罪啊。有些人他就用三个 P 来解释这三个阶段哈，第一个就是 the penalty of sin 啊，第二个就是 power of sin， 然后第三个就是 presence of the sin， 就是第一个就是免去神的罪的惩罚。第二就是免去罪的权势啊，就胜过罪的权势不能免去。然后第三个就是脱离罪的存在啊，因为我已经拖了些时间了，现在已经有点晚了。我这样子，我今天我们讲的东西比较有些牵涉到，特别这个罪的方面牵涉到一些教义的东西啊。弟兄姐妹如果有些要跟我做 discussion 的话，就今天或这个礼拜你们来找我也行，然后写 email 也行，打电话给我也行，再做一些其他选择。那现在我们准备点一下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行程啊，等一下十一点我们要来敬拜主啊，求主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有个活泼火热的心，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口唱心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欢欢喜喜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